以西结书第十四章，我从第一节读起的。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有生疏。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我是觉得也是圣经里面少有的恐怖的经文，虽然我们不大看得出来，我要说明一下。就话说以西结书都不断的在讲到说，跟以色列人历史一样，就是以色列人不肯听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的话，尤其是不肯听两个，一个是不肯听他们听先知告诉他们只能单单敬畏这位独一，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们不肯听，他们喜欢去学世上的风俗。另外一个，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不肯好好信靠神，当他们不肯好好信靠神，神要刑罚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肯听神警告的话。一个是劝他们好好专心的信靠神，他们不愿意，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不好好信靠神，神说一定有刑罚会来，他们也不肯听。那么不肯听先知的话，一意孤行，那国家社会就越来越多问题，国家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多到以西结书十四章的时候，哦，他们终于来问先知了，他们以前一直不听，现在来问了，因为他们知道先知是诚实在传讲上帝的话，他们希望能够先知来指引他们一下。他们来问先知，长老来问先知，然后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的话在说什么？就刚读的那段经文可能不是太容易懂哈，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以西结说，如果你已经把假神接到你心里，然后再来问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拒绝被问。他不只是讲拒绝被问，如果你心中已经有了假神，你又再来问耶和华，耶和华不但拒绝被你问，各位，这是很可怕的，这是最可怕的，耶和华会按着你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你。讲的再直接一点，耶和华会骗你。第六节，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证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耶和华会回答，但耶和华回答真是好恐怖。第八节，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叹，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各位，你要认识上帝，圣经的这个作者是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以西结书应该已经看出这个模式了。你有两个方式可以知道，一个就是他好言相劝的时候你愿意听，就好像我们现在退休会也好，布道会也好，我们跟人讲你要信耶稣哦，耶稣很爱你哦，耶稣为你的罪死哦，耶稣为你有最美好的计划，你要信靠他，这好言相劝， 那么相劝我们听到圣经讲的啊，这个世界有一位上帝创造万有，管理万有，人的罪恶就是背逆他，然后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信靠他就得以赎罪有永生。我们一听被圣灵感动，觉得很有道理，我们愿意信啊，各位，这是最好的事。那么通常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我碰到不多的人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你跟他传福音，他听了觉得哎，这很有道理，我愿意信。各位，这真是太有福气了。然后愿意信了，而且以后呢，他的基督生活都过得比较正常，而这也是很有福气的。但人会有很多的变化，我们需要主不断的保守。不管你在信主受洗前或信主受洗后，都需要主继续保守。我在教会里有看到过，我想我们当中也是，我希望我自己晚节能保啊，我希望不是晚节能保，一辈子都能够继续好好的信主。我在教会里就看到男女老少包括小朋友，有的小朋友真是从小就是完全悖逆啊，就应该被那个熊撕掉的那种啊，就是实在是很可恶的一粒的儿子啊，对不起啊。但是有这些人，他可能最后的结果是跟十字架前的强盗一样，但是他悔改信了耶稣了，他得拯救了，那我们真是也感谢主啊。那也有人就是一直都很好，有人在控制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是什么。有人一直都很好，但是在一直都很好的时候呢，过了一个时候他又不怎么乖了，或者又不怎么爱主了。我也碰到过在教会里有人，哇，真是非常追求，非常热心，但是追求热心，可能到某个阶段，也许上了大学，也许什么时候，他就开始远离上帝了。那我们从小在教主学开始都看到有的小孩子从来不来，后来开始爱主；有的小孩子一直都很乖很听话，后来又不怎么听话啊。这我们人都有很多的变化，服侍主的人也是这样。有的人一直走得很稳健，有的人就稳健之后就跌倒了。我很希望我自己一直能被主保守，我也希望你们自己一直被主保守，使我们属主的生命能够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以色列人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一直在越退越厉害，你顽梗会越来越顽梗，神警告提醒你，你最好快一点悔改，你不要再继续拖下去，拖下去是更危险的。那以色列人就一直不肯听，不肯听，到现在这个时候国家很危险了，他们就问以西结他该怎么办。这一段经文呢也很像耶利米书的一段话。耶利米书呢，耶利米是一个跟以西结一样，对于从人来看就是很倒霉的先知啊。什么叫很倒霉的先知？就他所处的那个环境是以色列越来越顽梗，然后要被上帝刑罚的那个时代，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各位，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种时代，我们希望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上帝恩待我们，然后我们成为建设的，建设教会，建造家庭的人。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跟人家传的信息就是你们惨了，就要死光光了，就要生病了，你们通通完蛋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讲这种信息。当然这两个信息我们都要同时讲，一方面讲我们信靠上帝，上帝有无限的恩典和赦免和拯救，另外一方面讲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就不能陶醉，这两个信息我们随时都要讲。我们不希望环境逼得我们越来越多讲那个警告和咒诅的信息。耶利米也是跟以西结一样，一直讲都是负面信息，以色列不悔改，不悔改所以就一定要亡。各位，当我们也分享这种信息不可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种认识，就是即使你听到这种信息，我们非亡不可，我们非死不可，我们仍然好好信靠上帝。那就跟十字架旁边的悔改强盗一样，即使你信了耶稣你还是会死，你信了耶稣还是会受这个痛，但是你愿意悔改，那你就还是有永生，有福气。你不要到了 最后关头了，你想已经没救了，那就算了，老子就坏到底了。哦，各位，那样你要知道，地狱在启示录一个形容的方式叫做无底坑。这句话很恐怖，无底坑。我们基督教并不是讲十八层地狱，一层比一层可怕，到了十八层就到底了。各位，地狱没有底的。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梦？我小时候会做这种梦，从跳下来，不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没有底的，一伸脚，各位那就恐怖了。那当中通常就是被吓醒了。地狱是无底坑，没有说有一天你就停在那里了，然后你可以慢慢适应。我听过不少人，他说我不怕地狱，那么多人在地狱里，我也可以去。地狱里不一定是那么多人，也许只有你一个人。这是C.S. Lewis写的，地狱就你一个人，你看不到别人，因为你是自私。地狱里人就不信主人，就是自私自利的人，你只看到你自己，你只有你自己，你没有上帝，目中没有别的人，那就最大痛苦。所以其实你不需要死了以后到地狱才知道地狱是无底坑，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就不是也是这样吗？各位，我也是劝，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也常常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你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够糟了，再糟也不过如此，你就搞错了。你如果不悔改，会更糟，然后人就会继续有承受这种糟的能力。在启示录也讲过这句话，他说那个时候人求死，死却躲避他。各位，这是最可怕的，求死不得，你想死不得。在地狱人都是这样，他只有无限的懊恼、后悔、痛苦，他不能死，不能够解决这问题。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当从正面的来看，基督徒的喜乐和平安也是没有顶的。我们的喜乐、平安、圣洁、善良、自由，也可以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对主的认识、顺服、走十字架路而越来越美好。这一点是我们主要的信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因为信了主，我们都幸福，而且越来越幸福，美好，越来越美好。是在世上有苦难、有艰难、有丑恶，都有，而且有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主，我们始终可以越走越好。唉，但是圣经里面新约旧约，我们今天晚上讲的会是新约的部分嘛，或者以新约为主这个部分，就是当人啊一直顽梗下去啊，好像会从人来看，好像会到一个地步，你就回不了头了。在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状况，他们回不了头。啊，我在这里赶快讲一句话，你千万不要怕你犯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我已经回不了头了。如果你还会很担心，那应该你没有犯这个罪。如果你还觉得，哎呦，我真不敢得罪神，我要赶快悔改就好了。如果你心里有种想法，不管是好的，不管是你不甩或刚硬或者悲观或绝望，你说我已经没办法了，上帝的爱也不会救我了，我就堕落，我就继续堕落下去，我没有办法了，我的婚姻我没办法了，我的侍奉没办法，我工作没办法了，我就是继续要堕落下去。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只会越来越痛苦的死，而且会永远没有止境。如果这种痛苦能让你在活着的时候想到我要悔改，那还是有希望。就是你总要回到神面前，相信他的拯救和赦免，像浪子一样。就任何一个人不要对神气绝和绝望。如果是气绝绝望，或者像可能另外一种很可怕的方式表现，就这里你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不要信靠上帝，但是你在表面上还维持你的信仰，那个就是也是亵渎圣灵的罪。因为你的时代，以西结时代，他们的时代都差不多，只是处在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在贝鲁巴比伦，一个是在耶路撒冷，他们两批人面对对象都一样，就是基本上都是顽梗。那顽梗到了一个地步，他们非常危险了，非常危险，他们就来问各位，在教会里有这种情形。 教会里面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形，就是有些人，哎呀，这求主让我不是在骂人哈，但是各位不要走上这模式。就有些人我在我们教会看到，他一有困难，他就在教会出现，他需要教会帮助他出现，有就需要人祷告啊、关心啊或怎么样，一好又不见了。更可能我们都有这种毛病了，我们都在很顺利的时候就忘记上帝，然后等到不顺利的时候、失业的时候，啊，牧师啊，为我祷告啊，我再不要离开教会了。然后等到找到工作又离开了，就我在教会里看到会有人就是一直有这个模式，更有这个模式到了一个地步就回不来了，他心里就不会真的信靠上帝，就心很刚硬了。这就在这里讲到的，有人把假神已经放在心里了，然后又因为事故无缘就又来找耶和华，圣耶和华说我会按着他的假神来回答他。第九节，先知若说一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翻得不好，就是我使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这里都在讲到上帝在掌管一切的事，包括人的心意。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提醒，上帝不是作恶的，当人一直心硬的时候，上帝就会让那个心硬成为他自己心硬的恶果。以西结这样讲，这个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讲的亵渎圣灵的罪。这个罪呢，就是在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以赛亚书63章这里的话，也是那个太尖锐的对比了哈。在63章第八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段话很生动，就是当以色列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保抱他们，怀揣他们，爱他们，引导他们。但是在上帝一切对以色列以及对我们的爱和引导当中，如果我们不识相，我们在他的一切爱和包容当中，我们仍然没有从心里归向上帝，我们仍然一直在悖逆，他就会亲自做他们的仇敌。这就叫使圣灵担忧啊。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啊，叫圣灵担忧就是我们明知故犯的在犯罪，我们都会明知故犯在犯罪，大人小孩牧师牧道友都一样，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快快停止，免得有一天圣灵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惨了。长老来问，然后听到的答案是错误的答案。我们就看一个人的故事，就是巴兰的故事，来说明这件事。这件事很恰当的解释了以西结书14章，这件事也很恰当的解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情形。各位对不起，这仍然是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讲最容易听得懂的，但这很难听。我也希望千万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这种现象。魔鬼是很厉害的，魔鬼对每个人 都有每一种不同的引诱试探的方式，包括对耶稣，他很厉害。所以我们靠自己的力量的确不能胜过马丁路德写的那个上帝是我们千古宝藏生的，我们绝对胜不过魔鬼。我们要是魔鬼是100个原子弹也炸不死的东西，你想要用属血气的武器来跟魔鬼作战那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用坚定的信心就能抵挡他。这是彼得前书最后一章，我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用坚定的信心抵挡他，那就穿上全副军装，心里有上帝的话，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而且这是长期的。那么我们需要不断的用坚定的信心，神的话，神的爱来抵挡魔鬼，需要作战。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真的信靠主，总是能够重新起来，而且能够有更美好的得胜。但是魔鬼很厉害，他对每个人有不同引诱的方式。对耶稣他会用上帝的话来引诱他，对于赌徒他当然就用比较简单的用钱。魔鬼大概是不能用赌博来引诱我，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小气的，赌徒要有点大方，要输得起才能赢嘛。我是一毛钱都不能输的，所以我不能，大概是不会去赌博的，我是不肯去投资的哈。但是我一定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被魔鬼抓住。我再次说，如果你是下流的人、贪婪的人或者怎么样的人，魔鬼可以用一般啊吃喝嫖赌的方式引诱你。如果你是属灵的人，他可以用属灵的方式引诱你。但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引诱你，或者压迫你，或者逼迫你，目的都是叫你远离上帝。唉，我在这个小说啊、故事啊里面看到，我在自己身上也可以说有这样的引诱。我在教会里也可以看得到，其实越属灵的人，我不是属灵的人啊，那么越属灵的人，魔鬼所做的破坏用的伎俩呢，越像我们这里看到的。这常常是性上面，性上面的不忠实和悖逆被魔鬼抓住。常常是什么呢？各位，我们假定一个牧师吧，牧师太明显了。我们假定是爱主的一个爱主的弟兄或姐妹，我们不是说讽刺的话，真的爱主的弟兄或姐妹。好，假如他信了主以后，那么他非常爱主追求，那魔鬼当然就想破坏啊，叫你不要追求啊。对很多人，魔鬼有的时候让我们工作很忙碌啊，或者让我们很喜欢看电视、足球赛啊等等啊，就忽略了主啊，这很容易。但有的人很爱主，很难，他就是很亲近主。那魔鬼也有他的办法，我也看到这样。好，有一个弟兄信了耶稣，很爱主。魔鬼有的时候的做法就是，他太太就对于属灵的事毫无兴趣。啊，两个人就很难一起走。好，如果魔鬼只攻击到这里，那也罢了。那就是啊，夫妻常常不能同心嘛，这个也很普遍嘛啊，就是我们不太想一起祷告，不太想一起读经啊等等，就是有这个现象。好，我们假定这个弟兄很爱主。他就是还是要去教会祷告服侍，但他太太就不喜欢去，而且每次去都不高兴。但是他太太，啊，你就自己去啊，他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你去，我不想去，他不敢拦阻他先生让他去。各位，下面讲的你可能已经可以想得到了。话说，另外有一家人，也有人信了耶稣了，太太非常爱主，先生呢是顽固的不信主，然后这太太也觉得，哎呀，要参加教会聚会最重要，要参加祷告会。于是这两个爱主的弟兄和姐妹，但是分属于不同的家庭的， 有一次第一次到教会里来参加祷告会，然后阴错阳差两个人就坐在一起，阴错阳差其实就是魔鬼把他们放在一起，或者你说上帝放在一起也可以，然后他们就一起祷告啊，分组祷告，那天又是就跟你身边的一起祷告，祷告交通一下，交通一下哦，然后两个人一起祷告，哦，泪流满面，非常感动，为弟兄姐妹祷告，为牧师祷告，哇，从来没有这么释放过。各位，下面不必讲，以后就越来越喜欢一起祷告。各位，这很困难，尤其有的时候一起祷告，一起交通，一起服侍，一起教主日学，一起去做短宣的工作，如果这两个都是爱主的，也知道他们不可以发生感情，他们应该爱自己的配偶，但是有的时候魔鬼就会在这种时候让他们非常同心，然后让他们的配偶对属灵的事有加倍的反感，可能这时候双方都有那种恨不相逢未嫁时那种情形了，然后恨不相逢未嫁时知道不可以，但是因为一起祷告，一起同工，一起配合，然后同时呢，魔鬼同时会做的事就是你的配偶在家里对这属灵事厌烦到底，以至于你对他厌烦到底，而且你的厌烦非常有道理，因为他不爱主，他不属灵，他不肯读经，他不肯祷告，他不肯服侍，他厌恶，而他很庸俗，他就喜欢逛街，就喜欢珠宝啊！对不起，对不起，喜欢珠宝不是罪恶，对不起，对不起。他就是很庸俗。各位，这些事情我只能跟你讲，我们要讲到巴兰也好，刚才讲到也是这种事情。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不要，哎呀，可是我们一起祷告很有力量，不要，我们一起同工很有力量，教会再没有人一起祷告了，哎，不要。各位，这些事情其实每个人包括白痴都知道，你不能够继续下去，即使你们不是在一起做坏事，是在做属灵的事，是在一起查经，在一起祷告，各位不行的，你们越同心越不可以，这每个人都知道，因为上帝很清楚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不可以，我们只能爱我们自己的配偶，不可以跟别人亲近，不管是什么理由。可是各位，刚才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十四章就在这里，你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了，你已经想要跟异性常常亲近了，然后后来发现感情越来越重了，那怎么办呢？然后你就开始问神了，因为你是属灵人，哦，主啊，求你开路吧，让他老婆和我老公死掉吧。你当然不会直接这样祷告了，但你可能会这样想，然后这我不要写小说了，然后就会有各种复杂的变化，那种变化反正如果在小说里面一定是你越来越同情这一对人，哎呀，这是上帝怎么搞的嘛，怎么这么安排的嘛，你们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拉琳娜也是在写这些东西，哎呀，你看真的好同情他们，还君明珠双泪垂，那还是比较好一点的。任何一个这种事情，以西结书十四章讲的就是你最重要就是把假神推出去，你就不可以想，你不可以用任何的理由，你去教会到后来就会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后来，第二次就是后来，你其实不是真的为了祷告，你是为了亲近他，你是为了接近他，你可以给自己很多理由，我们是或者说我是跟他一起去教主日学，他可以他维持秩序，对不起，我不是说这里有这种情形，他维持秩序，我在上面教，我们配合的非常好， 其实你都知道，各位都知道，你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了。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糊涂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神的律法是写在人心里的，人将来被定罪是罪无可换的，你知道。但是你如果在知道当中故意的继续离弃上帝的话，无知的心就会越来越昏暗。我们刚刚讲信，这有点难以启齿，其实还有其他的。我看很多人在钱财的欺骗上也是这样，钱财的欺骗上呢，包括我做的生意或者我做的事情有一点不诚实，你心里也知道不对，但是你可以说我听过啊，我们在台湾，我们哎，这种引诱随时都有，包括这个房子是公家的房子，公家的房子起码在我们台湾不可以出租的，但是有人就想到说，哎呀，我小孩都出去了，我们有多一间房子出租给别人，便宜的给别人，那收入也不无小补，而且我可以，你看，就这句话，我可以多奉献给教会。各位，不要把这种钱放在教会，不要我多奉献给教会来跟你自己想要对自己有点利益的东西掺杂在一起。求主让我们心思能够单纯，你一开始单纯就越来越能单纯，你一不纯，魔鬼就会得寸进尺，到最后你就糊涂了。大家都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怎样怎样怎样，我们现在很需要钱，很需要经费，现在有这笔钱不拿白不拿，为什么不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你就会越来越糊涂了，你自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不清心了。以西结书十四章讲的，有人已经把假神放在心里，然后又来问耶和华，耶和华会按照他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他。主啊，我现在去那祷告会，我实在很想他，我知道这不应该，主啊，但是我还是想去祷告会，所以如果我去祷告会，你的旨意是我应该跟他在一起，就让他今天穿一件红色的衣服吧。我跟你保证他穿着红色衣服来，他从来不穿红色衣服，今天会穿红色衣服来。这是以西结书十四章讲的，我必照他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他。赌博，我不会赌博，不过我想赌徒也可以做这样祷告。主啊，我知道不应该赌博，但是一个小小的娱乐，哎，我现在已经输了这么多钱，家里很需要钱，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现在已经很晚了，外面应该已经没有什么车子了。我出去如果马上能叫到一辆计程车，那就是你让我去，我跟你保证出去一定叫得到，魔鬼或者上帝一定替你开这个门。这是以西结书十四章讲的，我必按他心中的假神回答他。考试作弊，哎，真的有的时候怎么就这个样子呢？这个考试太重要了，这考试没有过就我就这一辈子很悲惨了，考试过就很好了。我考试的时候我发现我答不出来，主啊，主啊，我知道不可以作弊，但是如果你怜悯你的儿女，你让我前面那个同学他不自觉的卷子就垂下来，我跟你保证马上卷子就垂下来，如果不垂下来，如果那个人今天没有穿红色衣服来，那是神怜悯你。但是有的时候你心已经硬到一个地步，神会按你心中的假神回答。圣经里这样的例子很多， 最好的例子就是巴兰的例子。可能我们很多人不懂，我也简单讲一下。摩押王让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这是民数记二十二章的事。摩押王用重金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当摩押王的使臣带着金子带着重金去请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耶和华对巴兰说，你不可以去咒诅他们，因为那个百姓是蒙福的。于是巴兰就跟摩押王的使者说，你们回去，我不能拿你们王的钱，因为耶和华禁止我去。各位，这命令很清楚，实践很清楚，不可奸淫很清楚，不可贪婪很清楚。当很清楚的命令，很清楚的话，你要在那里迂回，你要在那里给自己的情欲找机会，那机会一定越来越多，你也就越来越糊涂。当摩押人的使者被巴兰拒绝回去了以后，摩押王就派了更多的使者，带了更多的钱来找巴兰，然后传话说，这是给你的，如果这个不够，你我们的王愿意给你任何多的钱。在民数记二十二章第十六节，不要因为任何事情拦阻你不来咒诅，请你来，只要你来，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会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赦免。这实在太好听了，你要什么，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摩押王讲的话实在好像上帝讲的话，这句话是摩押王讲不出来，他不应该讲的。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各位，其实这很讽刺。摩押王对巴兰说，请你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上帝给你一个能力，你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你祝福谁谁就被祝福，那么请你来为我咒诅他们。然后摩押王为了要让他来，就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各位，摩押王如果能够操纵巴兰，如果能给他金钱、女人、名誉、权力，使巴兰替他做事，那么摩押王就比巴兰还厉害，他干嘛要找巴兰？这是全世界所有拜偶像的人的毛病，基本的毛病。圣经里面讲，我们今天也看得到，今天宗教，今天民间宗教在台湾一直很盛行，越来越盛行，所以很得罪上帝。今天民间宗教佛教道教这些在中国大陆也越来越盛行，我听过很多的，包括无神论，包括工商界的人士，他们都去庙里面。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大概是全世界高科技人才博士最多的地方，他们非常的理智清楚，他们多半是无神论，但他们开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逢年过节也一定请这些旁门左道的那些什么道士啊、和尚啊来祝福，来干嘛？哥，这是很愚蠢的。你能够花钱100万吧？我碰到一些工商的人士，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是很理智的，他们要发展一个科技的产品，他们会请专家研发、市场调查，然后看看能不能赚钱。他们知道，他们很聪明，他们会按科学来办事，但是他们也知道，一个科技的产品，尤其在台湾这种电脑方面的，一投资可能是几百亿。这个投资到底能不能赚钱，你可以有最好的专家来帮你评估，但是不会是100%准确的。所以他们非常乐意花个几百万，请个道士，请个和尚来做法， 让他们的产品能成功。不成功没关系嘛，花了几百万，万一能成功这也是很好的。就是花一点钱，我碰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无神论的工商界人士也是，他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到这些名山大庙去，就是丢钱烧香，反正给的够多，那里的和尚就会说啊，今年没问题了，你的生意你的一切都吉利了。他们就要保这个平安，因为多花点钱安抚这些小鬼总是好的嘛，通通都打发了。各位，这不可能的。如果你能够使别人替你做事，做你做不到的事，那这是一句矛盾的话。你怎么可能使别人做事，做你做不到的事？如果你能使他做这个事的话，那你自己就能够做。圣经上讲说，偶像从来不能做任何的事，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脚不能行走。偶像是人造出来的，人去拜偶像是最糊涂的事情。可是我们人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不去拜敬，我们不去敬拜真神，我们去找偶像。偶像有的时候有些这些状况下，他好像有一些能力，有一些很稀奇的能力，这个不稀奇，因为神也让魔鬼有的时候让那些不敬畏上帝人受到偶像的愚弄，不是有的时候，常常如此。我们今天还会看到。好，不过我们现在讲的是自欺。巴兰是上帝的仆人，先知，他已经很清楚地听到神跟他讲，你不可以去咒诅他们，因为那些百姓是蒙福。那么现在巴勒又来了，带了更多的钱，然后 promise 给你一张支票，那张支票是没有写数字的支票，你要写多少就写多少。各位请注意，也不要回答我哈，我只是要你去想，当摩押王派使者再来找巴兰说，请你务必要来，这是一点小意思，不够，你要多少给你多少。巴兰，各位不要回答，巴兰的回答应该是什么？请你来，请你来咒诅，我一定给你够多的钱。巴兰应该怎么回答？各位，巴兰的回答非常近前，我读给你听。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哇，讲的真的好动听啊，好极了嘛。各位不好，你从下一句话就知道不好。他说他就是把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然后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各位，这就叫做把假神接到心里再去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一定是你可以去，然后叫他死。各位，你知道错的事你不要再问上帝，上帝会说可以，然后要你死。可怕哈！你明知不可以，你还要请上帝帮你开一个绿灯。你要犯法，你要犯上帝的律法，你知道不可以，该做的你不做，不该做的你要做，然后你要跟上帝拗着说，我再问一次，然后要用很近前的口气说，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去，我要问问上帝。各位，这些事你根本连问都不必问了。这种时候祷告祈求寻求神都是魔鬼的伎俩，这个时候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 NO 就完了。上帝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们的神不是似是而非的，不是似又非的，不会这个样子的。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是你自己在动摇，是魔鬼引诱你，是你是自己的肉体和私欲希望上帝给你犯罪开一条灯，开一个灯，开一条路。所以巴兰讲得很清楚，请你们住下来，我做任何事都要问上帝的，你给我钱是没有用的，我要问上帝，请你们住下来，我再问上帝一次。通通是废话，通通是叫上帝愤怒的话，你不必问，你根本不应该问的。巴兰讲的话，他把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事不得越过耶和华，其实意思就是如果他给我满屋的金银，我会考虑考虑，但他的聪明是我也要叫上帝开绿灯。好，下面呢继续是我们不太容易明白的地方。第二十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其实巴兰没有问呢，神就直接说，这些人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二十一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上帝因他去就发了怒。很多人看圣经看到这里就发怒，发上帝的怒。去是上帝说可以去，去了上帝发脾气也是上帝发脾气，可恶的是上帝。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哈，这个西方有很多的文学家，很多有思想能力的人，他们一看，他们对圣经里面的一些负面的人物都有很多的同情，包括 Milton。各位， Milton 英国的大文豪，写《失乐园》的，他写的《失乐园》里面，大概大家都同意，他写的撒旦是写的最成功的。这很多人都讲过，各位，包括托尔斯泰，写负面人物都容易，各位正面人物真是难写。然后写这个负面人物，撒旦的那个委屈啊，倒霉啊，嗯。我不知道你们啊，我不再煽风点火，让你们有那个对上帝愤怒的那个心啊。可是很多人，历史上很多人写，比如说写犹大，让人很同情犹大；很多人写该隐，让人很同情该隐。可能你在教主日学也很同情该隐。该隐和亚伯一起献祭，事实上该隐还是先献祭的。该隐是种地，他献的就是素的东西嘛。亚伯是牧羊的，他现在就是荤的嘛，就耶和华就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素，就喜欢了亚伯，这什么意思嘛？我们看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觉得上帝不合道理，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我们也觉得很不合理，以扫是何等的正直诚实的人，雅各是何等诡诈的人，我们很容易对那个正面的人物有很负面的看法，尤其对上帝有负面的看法，然后对负面的人物包括撒旦包括犹大包括以扫有正面的看法。各位，我今天不去回答那些问题，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是圣洁是善良的，你顺服神是对的。如果你看不出来，你不能体会这一点，那么我的提醒是多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是一切的答案。耶和华为什么还是让巴兰去了？那太简单了，耶和华要使用巴兰说预言的恩赐来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他说你去啊，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耶和华为什么不让他去？因为巴兰去所带的心是想要赚钱咒诅以色列人的。耶和华本来为了爱巴兰，他根本不要巴兰去，因为巴兰一定受不了那个金钱的引诱。各位，你知道巴兰上帝给他恩赐很奇妙的，他是祝福谁谁就被祝福，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哇，这种恩赐实在太大了。 这位姐妹，祝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我一讲完，哇，就是卡罗片一样，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就出现了。你也千万别得罪巴兰哦，你得罪巴兰，你出门就撞死，出门就算是没有车子也会天上掉下来车把撞死。他有这个本事，神给他这个恩赐，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我也告诉你吧，你我都有这种能力。我们把福音传给谁，如果那人领受，他就有永远的福气；如果我们把福音传给人，他拒绝，他就有永远的咒诅。那都没有什么稀奇。各位，人间没有任何东西稀奇，包括巴兰的能力。稀奇的是上帝，上帝创造万有，上帝把他无比的恩赐，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分给不同的人，都有他的美意，包括今天。但是神知道巴兰有这个恩赐，但是他这个器皿却不太能承受这个恩赐。有一本书《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这是很讽刺的话，那个太轻了以至于你承担不了，应该是太重了承担不了，太轻了承担不了。这个世界神要给你荣耀，给你金钱，给你名誉，给你能力，你都要小心，你必须是一个好的器皿才能承担这么大的恩赐。我们一般人都很难承担太大的恩赐，保罗承担过最大的恩赐，他被提到三层天上，他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得到这个恩，他得到这个恩赐，上帝没有让他讲出来，而且让撒旦的仆役攻击他，圣经没有讲的是什么，就是一根刺刺在他身上，为这根刺，保罗三次求主把他拿走。这根刺在他身上，保罗说，因为我得的启示太大了，所以神就把刺加在我身上。各位，荣耀、名誉、权力、知识、美貌，这些恩赐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器皿要承受这些，常常需要被上帝炼哦，那个炼是不舒服的，是很痛苦的，高处不胜寒。巴兰有这么大的恩赐，所以神让巴兰过一个非常离群所居的日子，没有人找得到他，因为有这样大恩赐，你可以想象嘛，那黑道啊，什么贪官污吏啊，要进中常常委的啊，都是一定要去找他嘛，谁都要找他。各位，你要得到这个世界上一切祝福，你不要找魔鬼，你不要找有能力的人，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的道路，十字架道路。神为了爱巴兰，他有这么大恩赐，神很少让他能发挥出来，让他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但是摩押王终于把他找到了，找到你就看到他承受不了啊。神跟他讲要去，那您是被祝福的。巴兰可能那时候都已经心动了，不过他还是守住了，你们走，我不去。就第二次钱更多，而且说你只要去，你只要来，给你要多少有多少。巴兰就想去了。你从后面的故事知道，巴兰是一直怀着一颗心，他想去那里咒诅以色列人，以至于得到钱。整个圣经在那里讲，巴兰是想带着咒诅去得到钱的，但他实在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先知啊！他每次要干这些坏事，他都先讲非常好听的话：我做大事小事不得越过耶和华。所以我自己实在最讨厌，常常就是我自己，尤其讨厌的我就是。讲那些非常漂亮的道理，心中有诡诈，有虚伪。对，我是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求主赦免，那很可怕，那也很痛苦。 耶和华让巴兰去，耶和华本来为了巴兰的好拦阻他被人知道，当他被人知道了以后，耶和华拦阻他去拿钱，以至于他的灵魂堕落，跟弗士德一样。但是如果你在人间，你一定要拗着要去，神也就让你去，神说你去，不过照我的话去做。用我们刚刚讲的例子，你要去祷告会，那你去祷告，但是记得哦，只祷告哦，不要又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又开始有祷告以外的思想和行动。巴兰去了，圣经上说耶和华因为他去就发怒了，耶和华为了爱他还是拦阻他，耶和华为了爱他让驴子开口讲话拦阻那个巴兰，拦阻先知。这句话在后来旧约圣经里面，应该是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也都有讲，神拦阻。各位，生活中神常常拦阻我们，考试作弊，想要作弊，神拦阻，叫一个最严格的监考老师站在我们旁边，以至于你说好倒霉哦，哎，各位，好幸运哦。各位，如果在可能犯通奸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事，好倒霉啊，不能成其好事，好幸运你被拦阻了。但是外面再多的拦阻，如果我们心不被圣灵感动的话，我们仍能够冲破重重的拦阻，然后进入了万劫不复的悲惨里面。以色列人，如果有人把假神接到心中又来求问我，我会按他心中的假神回答他。巴兰后来去了，神始终是这样，你一定要去你就去了。各位，神在人间实在没有像那个电影里面或者武侠小说里面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你不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那道墙，神没有做这个事，因为你心里想犯罪，无形的墙挡住没有用的，仍然是罪恶的。神做的事，以西结书里面最伟大最让我们有盼望的是，神会让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能够听主的话，那也是在耶稣的救恩之后。好，巴兰后来去了，他每次我看了真是你看巴兰的故事啊，你真是叹气，你也愤怒，你也叹气，就是上帝不是不爱巴兰，给他这么大的恩赐，又保护他，让他不要受到这些危险的引诱。但是巴兰就喜欢以身试法，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不可以。但是因为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就想要去碰一碰，我们就想越走越近。神有的时候打击一下，你千万不要像以利的儿子。以利的儿子是不听劝的，以利儿子作恶，包括在圣殿里行淫乱，包括在圣殿里偷上帝的祭物、抢上帝的祭物。圣经上说，撒母耳记上说，耶和华想要杀这两个孩子，上一句话是他们不听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各位，最可怕的是我们作恶不听劝，而且作恶一帆风顺。以利的儿子就这样，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如果你被拦阻，被上帝拦阻，那还真是好。如果你不被拦阻，你就继续一帆风顺的作恶，小心啊！通往病里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找着的人也多；通往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走上的人也少。上帝怜悯巴兰不止这一次，后来他每次看到以色列人要咒诅的时候， 圣灵都感动他，让他说出祝福的话。到最后巴勒非常生气，摩押王很生气，说我要给你这么多钱，你怎么都还祝福他们，然后就把他赶回去了，巴勒就回去了。你看到民数记24章，你就应该是放下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以色列人也被祝福了，巴兰也没有犯罪了。可是后来你看25章以后，你就发现以色列人也差一点死亡了，而巴兰是真的死亡了。巴兰没有拿到钱，就是从后面的发展我们就知道，巴兰跟摩押王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上帝总是在我要咒诅他们的时候改变我的心意，改变我的话语，我没办法咒诅他们，但是我还是想拿你的钱，我很希望让以色列人受到咒诅而我拿到钱。我告诉你有个办法让以色列人受到咒诅，人受到咒诅最容易受到咒诅就是拜偶像，你让以色列人拜偶像，以色列就会被上帝咒诅。但是以色列人不会直接去拜偶像的，上帝很严格的禁止以色列人拜偶像。那么怎么叫他们拜偶像呢？就是，哎，各位，你们都应该知道答案了吧？千古以来办不到的事只有一个技能办到，就是美人计嘛。你就找漂亮的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他们就去拜偶像，千古以来都成功。以色列人后来行了淫乱，在民数记25章，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一天，以色列因为耶和华怒气瘟疫，死了24000人。后来，以色列人知道了，以色列人发现了这件事情是巴兰设的计，于是他们就要把巴兰，他们最后是把巴兰杀掉了。巴兰在他看到以色列所做的预言的时候，曾经说过：“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可惜他死的不是一个一人，他活着不像一人，他死了也不像一人。上帝给他恩赐，上帝给他保护，上帝给他拯救，他通通一意孤行到底，亵渎圣灵。各位，这些事都不是发生在和尚道士身上，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无神论不信主的人身上，这些事是发生在神的仆人身上，发生在教会里。求主让我们警惕，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把假神接到心里然后再来问你，求主让我们不要心里喜悦假神，喜悦世界，喜悦那些受造物，却装着仍然喜悦上帝。主啊，求主让我们以你为乐，好叫我们能够自由地使用这一切。我们求主给我们健康、财富、名誉、美丽，一切你所造的美好。但是主，求主让我们专心地爱你、信你，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的偶像。求主拯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